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不得不承认呢，活在这样的时代呢，很多的观念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追求自我的实现。并且在我身边呢，我发现也很多人觉得靠着自己万事都能啊。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当我们人生中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在遇到一些觉得开心的事情，我们知道要感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要依靠，而且我们也学习顺服的功课啊。然而，为什么要关注我们的内心？为什么要停止内耗？这是否呢不符合我们圣经的教导？是否呢这样太过于关注自己了？也是会以自我为中心呢？最近和你一起读《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刘文个人也有很多的思考。这是一本比较新出版的书，它的观念呢也或许跟过去我们所知道的不太一样，但是刘文个人认同的一部分就是呢，如果我们处在不断的控告自己，不断的为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只是压抑，而且总是呢无法去正面的处理它，那么我们确实呢需要去和内在的这个部分呢能够和平共处，并非说呢我们就不改变了，而是呢我们需要去接纳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呢让圣灵来改变。总是斥责，总是批评，总是避之唯恐不及，不愿意面对，那么神要医治我们，我们可能也会错失这个机会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那当然呢，这些翻译的书国外的作者有一些的文化观念可能和我们华人有所不同。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断章取义，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全盘的都觉得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啊。那刘文当然呢会在其中做一些的摘要，但是不要忘记了，唯有圣经才是真理。而当我们读任何书，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圣灵的引导，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从圣灵来的智慧来分辨呢。制作读书节目20多年来，问我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然是选书了，还有呢就是在读的时候做一些的摘要和筛选。那这一本书其实并不是很容易读，因为呢必须从头去知道作者的一些概念。他提到呢我们心中有保卫者，还有流亡者，以及呢救火员呢，这在第一章呢就提到了。而其实呢这些都像是我们内在的成员，如何与他们做朋友，保持适当的距离，会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好，那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还是要来读最重要的神的话语哦。继续看到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 装箱的艺术，旅行一定要整理行李箱，这是我觉得最麻烦的一部分哦。好，装箱的艺术是什么呢？那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节，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装箱的艺术，我发现出门旅行时打包是一门大学问。由于我们把旅行时认为用得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往皮箱里塞，把箱子塞得满满的、鼓鼓的，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光是打点行李就很费事儿。今年年初，我和内人前往韩国竹林两个礼拜的聚会，两个人各带一个皮箱，一个手提袋。因为是冬天，厚衣服所占的体积比较大的关系吧。到了汉城，接机的人在飘着雪花的停车场得费一番功夫才把行李箱安顿妥当，我们觉得增添别人的麻烦，心里很过意不去。慢慢的，从我们所交往的朋友中学习他们怎样带轻便的行李出远门。真正有经验的旅行者是不会多带不必要的东西的。主耶稣呼召门徒时，指示他们出去传福音，行李应当如何打包，其中特别强调不用带不必要的行李。我们是现代的门徒，在人生的路上往往携带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应当趁早把它扔掉才好。比方说，悔恨的担子、惧怕的担子、过去的伤痕等等，这些都要趁早抛开，不要让他们来缠累我们的行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人生路上总有高山低谷，当我们要翻山越岭或需要涉水前行时，身上背负的重担使我们举步维艰、疲惫不堪。恳求圣灵时时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卸下一切的重担，放手交给你，继续奔跑人生的路程。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首《世界是旅行地方》。
世界是个旅行地方，哦，不是长久居住地方。世上一切都要过去，只要准备轻便行囊。世界是个旅行地方。家道丰富，有主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过去常年我觉得关注自己、照顾自己是一件自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付出，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当发现呢，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无法接纳自己，真的是内耗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帮助别人的。也因此开始学习如何妥善的关照自己、照顾自己，在神里面呢，让自己能够更健康，身心灵更强健，这才能够继续的服侍神、服侍人。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我们不是要做一个自扫门前雪，或者是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的人呢、先让自己能够在主里面刚强，我们才能够被主使用去扶持软弱的人，你说是吗？那当然呢，我们何时软弱，也何时靠着主能够成为刚强的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但是也是需要去面对自己内心的阴暗处，求圣灵来引导、来帮助，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能够真正的成长，更像耶稣。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今天第四章聚焦，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内心中受伤的部分是聚集存在的，当注意到其中一个部分，就可以知道一定还有其他部分的存在。举例来说，聚焦于内在的挫败很可能引发罪疚感。另外，若把注意力放在批判他人的想法，也可能唤醒内在的批评家，不断责备你心地怎么如此刻薄。接着，也可能在自己里面发现羞耻感、忧郁倾向，还有想逃离一切的渴望。不论同时经历到哪些感受，往前迈进的方法都是一样，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针对这些感受付出好奇与怜悯。当林越来越认识愤怒的部分自我，才发现他拥有的不只是愤怒，他注意到自己有一系列的想法，各自代表了某个部分的自己。出现在他里面的内在对话喋喋不休，内容大概是这样：批判罗伯的愤怒批评家会说，罗伯真是太自私了。内在批评家会说，我不该对罗伯这么生气，我真是一个糟糕透了的妻子。羞耻感会对他说，我不值得被爱。忧郁倾向会对他说，一定不会有人爱我。想逃离一切渴望的内在声音会对他说，我无法面对这种痛苦，不禁想知道电视上正在播什么节目。在林的愤怒四周，其实还有其他部分的他，同样也需要圣灵引导来帮助。为帮助林培养对于内在愤怒的好奇心，我请其他部分先给他一些空间，他需要聚焦于自己的愤怒，直到可以做到不带论断的去观察愤怒，并了解为何他的愤怒会如此强烈。要求其他部分的自我暂时先退开，这是什么意思呢？安·拉莫特在其畅销书《写作课：一只鸟接着一只鸟写就对了》这本书中谈到，被喋喋不休的内在对话打断思绪是怎么一回事。在你尝试全神贯注时，作者的建议是闭上眼睛，安静一分钟， 等待内在对话出现，接着把其中一个声音拉开，分离出来，想象说话的那个人讲起话来像一只老鼠，再把他的尾巴抓起来丢进玻璃罐里，接着再找出另外一个声音，抓起尾巴丢进罐子，想象玻璃瓶上有一个音量控制键，直接把音量调到最小。你希望自己各自部分都感受到被包容，但又不希望这些部分带来太多干扰，关键在于先针对一开始的部分，尽可能了解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之后再回头检视那些耐心在旁等待的其他部分。聚焦于自我保护的部分通常不会太难，因为保卫者可以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基本上也会与你很贴近，这就是林面对内在愤怒时所做的。但是该怎么聚焦于流亡者失落的内在部分呢？在我还不到一岁时，父母便离异，我的生父搬到了欧洲，就算年纪小，一部分的我还是承受了失去父亲所带来的冲击。除了暑假和姐姐一起到欧洲拜访父亲之外，他在我们生命中大多时候都是缺席的。每年拜访父亲时，他确实扮演了热衷于玩乐的主人，很好的招待我们，但我不太记得他分享自己的软弱或遭遇了难熬的事情。随着年纪渐长，我强烈感受到父亲的缺席，这位既迷人又疏离的父亲在我心中留下了空洞。在我八岁时，我那总是全力以赴的母亲再婚，嫁给一个极富爱心的心理治疗师。我很享受充满爱的家庭生活，但长久下来，内心仍因为父亲的缺席而微微的发痛，这样的疼痛不曾消失，因此我心中出现了深深为悲痛所苦的流亡者，不断试图获得我的关注。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受情感疏离的男性所吸引，他们多少让我想起父亲。这段期间，内在有一位忠心耿耿的保卫者，在我眼中，他像个努力不懈的改革家，老是在对我说，我一定有哪里做错了。他认为面对心痛最好的策略，乃是让自己变得更值得被爱。在二十多岁时，我是一名神学研究生，从外表看起来，我的人生实在春风得意，没有人想得到内在的界限冲突几乎让我分崩离析。直到在温哥华的某个晚上，好友乔安来到我的公寓拜访，我问他究竟该如何消除内心长久以来累积的渴望。乔安拥有超越他年纪该有的智慧，他明白当我们向痛苦争取一些空间，便能带给自己些许安慰。诗篇的作者说，我的心平静安稳，于此展现出圣灵引导的自我。乔安从沙发上拿起一个枕头，要我抱着这个枕头，把它当作我那年幼又充满悲伤情绪的部分自我。那次的经验帮助我明白，这些痛苦只是我内在心灵的一部分而已，不论过去或现在，都不是我这个人的全部。我立刻就感觉松了一口气，也产生了好奇，想了解为什么这个动作会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回头想想才发现，乔安是在教我如何聚焦于内在的流亡者，被抛弃的经历对流亡者而言历历在目，好像同样的事情仍然持续在发生一样。面对深陷于过去的恼人部分时，只要能从中获得一些空间，多加观察，便能获得所需要的眼光，让我能为这部分的自己祷告，也能再多做一点，得以面对流亡者曾勇于承受的悲痛。为了帮助自己聚焦，我把最后一张有母亲、父亲、姐姐和我四个人的合照挂在房间里。照片里的我是个婴孩，坐在父亲的肩头，而我们四人坐在铺着黄色地毯的楼梯上。我每天晚上都看着那张照片，让25年份的悲伤滑落脸颊，伴我入睡。圣灵引导的自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内在流亡者，对此产生好奇，给予他所需要的连结。 说来讽刺，当我开始像这样关注自己的悲伤时，悲伤反而在我心中占据了比较少的空间。当痛苦逐渐平息，内在流亡者在圣灵温柔的引导下感到松了一口气，也迫切拥抱新的眼光。我能够更充分地欣赏上帝在我生命中赐下的祝福，包括一些很棒的男性朋友和导师，还有一位全心付出的继父，实在是成为我的楷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温柔地对自己的悲伤设立了界限，好让悲伤能在我心里其中一个区块自在地待下来。圣女大德兰曾写道，我开始觉得人心就像一只钻石或极为清亮的水晶构成的城堡，其中有着许多居室，我对他的倾慕之情油然而生。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在面对心中百般挣扎的部分时，先拉开距离，也就是让自己从此分化出来。生物学家观察到，细胞在分裂时是如何分化，使功能变得更加精细。当心理学家谈到拉开与他人的距离时，正是用同一个词来描述。同样的，内在分化的过程指的正是在自己里面取得与另一个部分的距离。你也许偶尔会问，我究竟是谁？内在分化让你能够确定，这个不断挣扎的部分自我并不是你个人的全部。单单拥有这样的顿悟，就能让你在面对受伤的想法和感受时得到一些宽慰。一旦你从某个内在部分分化出来，就能开始代表其发言。换句话说，你可以在不造成更多伤害的情况下与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举例来说，我也许能做到对父亲说，谢谢你每个暑假都接我去住，但一部分的我也感到很难过，因为没有办法常常见到你。同样的，林也可以对丈夫罗伯说，我爱你，但此刻一部分的我感觉很生气。当林开始对自己的愤怒产生好奇，也明白愤怒的动机是自我保护，他便能代表这个利益良善的部分进行发言，和罗伯说话时也能更温和，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代表内在部分进行发言，而不是由这个部分直接发声，这是要培养的技巧之一，非常有帮助。这么做能够让你记得，这部分的内在并不是全部的你。在表达自己的感受之前，先把这部分的自我带回与圣灵的连结中，让你能够以尊重的态度对人说话，让你更有机会被听见、被理解，提升对上帝的信任，也增强与他人之间的信任。杰出的人际神经生物学家丹尼尔·席格大力赞赏和善言语带来的益处。他在书里提到，极具说服力的神经科学研究指出，气愤的说话会强化了大脑下部边缘系统的神经通路，开启悲观的想法，把焦虑和恐惧有关的神经化学物质释放到全身，长期下来让你感觉糟到不行。反过来说，要是能用充满爱的方式代表内在挫折不已的部分自我进行发言，而不是由这部分直接发声，你的感受会好得多。套用托克维尔的说法，向他人展现仁慈的一面，乃是经过正确理解后的益处。当林代表自己的怒气发言，而非直接由这个部分发言，就是在改善婚姻里的沟通，同时顾及她与丈夫双方的益处。当拥有更好的眼光，她内在需要关注的部分，也就是别人眼中的愤怒问题，逐渐变得柔软，转变成为备受信赖的咨询对象，能帮助她用更健康的方式为自己发言。当我们建立由圣灵引导下进行自我领导的能力，就有效地向他人传达自己想说的话，也更可能成为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可能你本来怀着挫败感的内在部分，当感觉自己被人听见也获得尊重，就更有可能离开极端的状态。在你尝试和善说话时能够配合，当你以一段自在的距离与之互动，就更能代表自己的某个内在部分大力发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求你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到第四章聚焦的第二个部分，刘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当你感到非常愤怒的时候，不要让愤怒去掌控自己就直接发言了，而是跟他拉开一段距离，先聚焦在自己为何会愤怒这件事情上，能够代替愤怒的这个部分来发言，让我们其实呢也是学习三思而后行，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愤怒的根源，才能够慢慢的学习，我们不再是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方式来表达哦。好，所以聚焦呢，并非要我们呢，就让这样的情绪更多的去发展，而是如何的能够靠圣灵的引导，来渐渐的与它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并且呢，甚至于可以成为强大的盟友，这是这一本书呢要教导我们的。好，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